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同来查考主的话语。上一次我们已经和大家介绍了马太福音的作者，我们也谈到了马太福音的信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我们提到了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我们谈到马太的信息是要表达了那个从旧约的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到地上一个新的一个起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这个信息的第二个重点。在马太福音的信息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他多次的引用旧约的经文，多次引用旧约的经文。那么要借着这些旧约的经文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表明出来，说明他的身份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现在就请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2节到23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两节经文记录了马太在一开始写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引用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第七章第14节来作为一个说明，为什么要给耶稣起名叫耶稣。那么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在马太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是以赛亚书七章14节，是非常清楚讲到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当然这里童女指的就是玛利亚，这也就是上一次我们跟大家提到为什么马太在记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讲到他的家谱的时候提到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马太会这样记非常重要，圣灵已经给他很清楚的一个指示，让他知道天使为耶稣起的这个名字要叫耶稣，目的就是要表达了神在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那个救恩，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因此就称他叫耶稣，因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当然关于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应用性的一个含义，就是耶稣这个名字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或者动词说耶和华拯救。那他应用的含义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所说的，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可是呢，当天使给玛利亚所怀的孕，给他要约瑟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请注意马太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为什么叫以马内利而不叫耶稣呢？你说这两个名字不一样，的确就文字来看是不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了解旧约里面以马内利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下来天使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了。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第一章的23节的最末了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其实如果你去读圣经，从旧约创世纪一直读到新约的启示录最后这一卷，你会注意到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跟人同住在一起。所以启示录21章讲得很清楚，就启示录21章那里就提到说，最末了的时候神的帐幕支搭在人的中间。那么约翰福音也是这样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意思都要表明神要跟人同住。但问题是这样，人是有罪的人，神怎么能够跟我们同住呢？除非人的罪得到赦免，除非人的罪的问题被解决了。那因此当耶稣降生下来的时候，天使给他起的名字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当百姓从罪恶拯救出来的时候，神就可以跟人同在一起了。这位无罪的神，圣洁的神，就可以跟一个被赦免了罪，因着信被称为义的人住在一起了。这就完成了神在人身上的那个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子来了解，我们就看到原来马太啊就引用旧约的经卷经文来对耶稣的身份做非常肯定的一个描述。那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你可以很快看到马太福音呢，在第二章，当马太一路写下来，他就多次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请看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么在这里，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当他们回答这个希律王的问话的时候，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回答，而马太就把这段话记在这里。这里引用的经文呢，明显的是从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来的，那里所提的经文说犹大地的伯利恒。那当然了，你很快会提到说第五节不是说犹太的伯利恒，怎么会在这里说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呢？我想这里我记得我们也曾经提过，从犹大，这个犹大是旧约啊怎么用的词汇，到了经过两约中间，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啊，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巴比伦，然后归回以后四散在各地，他们的语言的语音有了改变，所以这个犹大人，这个犹大人逐渐这个称呼就变成了犹太人啊，变成犹太人。所以第五节，二章五节讲的是当时候他们的地名用了犹太的伯利恒，而引用的经文则是弥迦，是旧约的时代，所以用的是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不但如此，马太第二章里面请看第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这里引用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里面的话。那么显然马太为了要让我们了解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些事，其实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所讲论，神借了先知预先讲了，现在你看着一件一件的应验，就说明了耶稣真的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还有第三处，在第十七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这里所讲的当然就指着后来那个希律王啊，因为觉得被这几位从东方来的这个博士欺骗了，所以他根据他所查访的那个时间，询问这个博士的时间，就下命令把当时境内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了，那么就造成很多家人的家庭的悲哀。那么在这里马太就引用了耶利米所说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不但如此，你看这么短的经文，这么短的篇幅里面，他第四次又提到关于旧约的经文。请看第二章的末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你看这么短，到最后又提到要应验先知所说。当然这里他将成为拿撒勒人这句话所引用的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来引用关于这个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要有一个枝条出来。我们用的是这个希伯来文那个 Nasser 那个发音啊，用那个同音来表达这里这个拿撒勒。那当然了，这是我们看到马太当他记录的时候，这是他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非常集中来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这是关于马太的信息啊，我们要提给大家留意的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在马太的信息里头，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我们会留意到马太福音呢记录了，明显的记录耶稣基督所说的教训。那如果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篇幅，你去计算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他的教训的篇幅，大概会涵盖到整个马太福音的五分之一这么长的篇幅。那另外呢，你如果去做跟其他福音书做个对照，你会发现马太福音同样一件主的教训，你会注意到马太的教训他所提的那个教训的记载的经文是最长篇的，就是说他用非常长篇的耶稣基督的教训作为马太福音整个这个内容的那个最主要的核心。所以有将近是五分之三，那就是说是一个，也就是说你把每一段这个耶稣的教训你把它拿出来，把每一段耶稣基督的教训拿出来，然后加在一起跟整卷原来的经文做一个对比，有五分之三的比例是教训啊，是教训。那么例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其实这三章我们知道就是非常有名，我们谈到就是天国的宪章，我们常习惯称它说天国的宪章五六七三章。然后第十章又记载关于主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们啊，要怎么样做工。然后十三章非常有名，讲到关于天国的比喻。然后十八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都是整章的范围来讲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马太啊，的确在他的信息里面有很大的特点，就是把耶稣的教训摆在众人的面前，透过耶稣的教训让我们来认识耶稣，让我们来知道天国的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么第四，马太福音的信息里面我们留意到一件事，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请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从十九到二十节。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或许已经会背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来读它。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留意到这两节经文，其实历代以来读经的人都承认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说的宣教的工作。因着主自己最后的这段的吩咐，让历代的教会都注意到宣教的工作，把福音往外传过去。那么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开始介绍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提到了，说马太福音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耶稣是谁。可是呢，最末了他竟然提到了万民，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万民显然不是只有马太本来所要表达的那个所要写的那个读者犹太人，不止这个，这万民显然包含了犹太人和犹太以外的民族，那当然包含了今天我们在这里 读经，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话语的我们这些华人，我们都包含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万民这个词汇的里面。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看，我们看到这一卷书啊，虽然中间这个作者马太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为的是要让当时候的犹太的这些读者犹太人能够了解耶稣是旧约的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而当他的信写到最后提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把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个大使命非常忠实的记录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其实圣灵感动马太所写的马太福音不是单单为着当时候的犹太人，他其实要透过马太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这本福音书也是为着万民为着外邦人的益处而写的。虽然马太就这件事情没有很清楚直接了当的写，不过呢，我们从他的记录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的确马太福音是为着万民的需要而写的。那当然了，我们没有否认他原来他写作的那个笔法的确是为着当时的犹太人。那以上这四点呢，就是我们谈到马太福音的主要的信息的重点。当然我们不可能把每一段关于马太所记载耶稣基督的教训都带出来啊，都来一起查考。那我们这次只能做一个重点的介绍，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就着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重点来前后对照来看。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就马太福音本身的一个结构大纲来做一些说明，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细的每一处 每一节都来查考，不过至少后面现在我们所要谈的这个结构确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项认识啊。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现在读的福音书其实它的写作的年代距离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提过旧约的经卷，就算约翰福音最后所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呢，其实距离我们现在都已经有2000年，将近2000年，就1900年。这样长的一个时间呢的一个区隔，有1900年之久。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读它的时候，多少在某一方面来说我们会有一些限制的，因为我们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就我们这种思路啊，未必完全一样。以前的人所用的习惯我们现在不一定用，我们现在用的可能当时的人不会用，例如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标点符号，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你手上所有的圣经跟我有的这本圣经，我们的标点符号可以说都是相近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出来了哈，那所谓的新标点本，那么这些标点的地方当然会有一点出入不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确实的来说，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些标点符号其实当年马太在写的时候他不会用，他没有用这个标点符号。我们现在甚至我们也提过了，我们现在所用的章和节当初马太也不是这样用的，可是为了要在我们读这些福音书或者读这些在第一世纪的这些作者们所写的这种文字的这种记载，为了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子从他的记录的里面去找到他的结构。那么一般来说，当然我们读马太福音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按照现在已经分的这个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读到第28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另外读章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留意了，章的里面有节，按照这里面的节来读它。可是因为章跟节都是后来的人，那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后来的人，那么把他们的了解，根据他们的了解，那么把原来的经文做了一个分段的一个处理，好叫我们读的时候比较方便，好叫我们提这个经文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可是呢，他所用的这个章跟节，既然原来马太没有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这个一个方便了，就是说我们可以试着 从马太福音的记录记载里面来看一看马太有没有什么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方式。那么在这么多的读经的历史的当中呢，曾经有人提过，我们现在所要提的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他留意到马太所用的一个词汇，请我们看马太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请看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请留意这节经文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从那时候，哪一个时候呢？你从上文就知道了，是指的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牢里，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牢里，也就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下到监牢之后，耶稣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就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在加利利沿海一带的地方，那么就传福音。所以这就是七节这里所说的，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我们其实从这一节经文所记载的前面和这节经文的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马太所记载的内容的确不一样，因为前面可以说是一个预备，从主耶稣的降生，然后到他的成长，然后到施洗约翰出来在约旦河为人施洗预备，然后到第四章，那么主耶稣也来受洗啊。第三章的末了讲到耶稣来受洗，然后第四章讲到耶稣被带到旷野去啊，受试探，然后到了这里提到说约翰下了监了，也可以说所有为耶稣出来传道的事预备的部分都已经在第四章十六节以前讲完了，所以从十七节以后你看到是另外的一个段落。的确这样的一个看法可以帮助我们，而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其实另外找到一处经文，在马太第十六章，十六章的二十一节，这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又有一个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跟刚才那句话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非常类似的句子。而我们也留意到从十六章二十一节以后，的确是论到耶稣基督最后为我们的缘故受难啊，怎么样受许多的苦，最后受难钉十字架，以至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记录。所以如果从这两节的经文来看，我们应该可以接受，就是马太福音呢，的确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这两节经文作为一个把马太福音分成三个段落，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或者十七节，然后从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一直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二十节是第二个段落，然后从二十一节以后又是一个段落。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对整个耶稣的生平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确留意到四本福音书啊，记载耶稣基督最后受难的那个篇幅的那个比例是非常大，这和一般讲一个人的自传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的看法把马太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和马太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作为对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的一个处理来看它，那这样子我们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必须先停在这里。